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7号星期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启动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联合国高官6年来首次访问朝鲜，缓解朝鲜半岛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引发的紧张局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奖励一名境外举报人410万美元；国际特赦再发紧急声明，关注中国在押维权律师受虐待的状况。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也就是星期三的最大的新闻。川普总统说呢，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实现和平。川普总统改变了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开始启动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这座古老圣城的程序。川普总统在白宫外交厅发表人们广泛预期的讲话中说，今天我们终于承认了明显的现实，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是不折不扣的承认现实。川普总统在向世界实况转播的11分钟讲话中说，这也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必须要这样做。因此，依照耶路撒冷大使馆法案，我指示国务院开始准备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不过，川普总统说，这个决定丝毫不是要偏离美国促进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坚决承诺。川普还说，我们对任何最后地位的问题不持任何立场，包括耶路撒冷、以色列主权的界限以及有争议边界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要由当事方解决。川普总统呼吁各方维持耶路撒冷各个圣地的现状，包括圣殿山。他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实现和平，这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在川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之后呢，大多数美国的犹太人的主要团体呢表示欢迎。那么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去年大选时把票投给了川普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主要的美国犹太人团体当中的7个团体，在川普宣布这个决定的几个小时之后发表了支持这一决定的声明。2个美国犹太人团体批评这个决定。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投票后民意调查显示，24%的美国犹太人投票给川普，71%的人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过呢，一年之后，支持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犹太人团体在声明中以明确的措辞表示支持，包括赞许历史性以及感谢的措辞。有关美国总统宣布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杨毅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的外交迎宾当中宣布了这个重大的决定，也是美国正式的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他怎么说。
Therefore, I have determined that it is time.
我已经决定现在是时候正式确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了。虽然以前的总统都曾做出过这个重大承诺，但是他们没能传达这个信息。今天我来传达。我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美国最大的利益，是为了追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这是促进和平进程和取得持久协议方面已经拖延了很久的一步。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他主权国家一样，有权决定自己的首都。
是的，川普总统呢，今天也说，他今天的声称呢，其实只是重申事实啊，因为耶路撒冷实际上呢，就是以色列最高的首都。那么，以色列呢，各政府机关，包括总统、总理、最高法院、国会等等，都在这里运作。那不过，他也澄清说，他说他这项宣誓呢，并不改变美国支持联合国的决议，也就是所谓的两国方案。那么呢，也不去定义耶路撒冷本身的边境，那要由当事者的双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自己来协商协定。那我们知道目前西耶路撒冷呢是由以色列来控制，而东耶路撒冷则是由巴勒斯坦控制。那么虽然现在川普总统说他并没有来定义耶路撒冷的边境，但是他刚才所讲的说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其实都是只有局限在西耶路撒冷的一带。那么呢，昨天星期二的晚上呢，几位白宫资深官员在白宫当中也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对川普总统会做出这个决定有更多更详细的解释。其中一位资深官员表示呢，因为过去的22年来游走模糊地带，并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协议能够更早的来到，所以说决定川普总统有一个新的做法，新的这个做法，然后来让这个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首都，然后重新打破这个僵局，重新来谈这个和平协定。不过该这个官员则是强调说呢，这个承认也只是重申事实，不改变美国的两国方案，不改变任何国联合国通过的司法决议案，也不改变现行的耶路撒冷的边境，也不涉及任何的主权争议。那么白宫今天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呢，他说川普总统认定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的古都为以色列的首都。不过呢，基督徒跟穆斯林其实也都认为说耶路撒冷是对他们的宗教具有神圣的地位。那么在川普总统宣誓之后呢，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表了声明说，犹太人将永远感谢川普总统，并且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同时也表示说呢，耶路撒冷3000年来都是犹太人的首都，75年来也是以色列的首都。他说只有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有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还呼吁世界各国要效法美国，都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那么川普总统他是刚才说了，他以新的方法推动以巴和平，不过现在周遭的国家都已经表示反对了，包括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的机构权力主席阿巴斯说，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危险的。而向来反对阿巴斯的激进团体哈马斯也表示说，现在他要跟阿巴斯合作，一起来对抗美国，并且表示说川普总统决定不会改变耶路撒冷是伊斯兰阿拉伯领地的事实。那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说，这个是踩到了红线，那么有可能导致土耳其中断跟以色列的关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也直接这个责令国务院马上要进行来这个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的做法。那么昨天呢，在这个白宫的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不会直接将美国在耶路撒冷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而会重新找一块地重新盖一个新的大使馆，而这个呢将会靠好几年的时间来完成。那即使是川普总统日后这个下台了改朝换代了之后呢，还是会继续做这个迁大使馆的行动。那么今天川普总统也表示呢，在他宣布这个决定之后，副总统彭斯将会前往中东地区与当地的领导人继续进行沟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一位高级官员抵达朝鲜，帮助缓解这个神秘政权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计划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福尔特曼星期二前往平壤，他是6年来访问朝鲜的第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
访朝期间，费尔特曼将同朝鲜官员讨论双方共同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将在平壤会见联合国朝鲜问题小组，会见该小组的外交官，同时还将参观联合国项目地点。
韩国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帮助朝鲜回到无核化的道路上来。
북핵문제등을포함해서글로벌이슈에대해서우리정부는
我们和联合国密切讨论了全球问题，包括朝鲜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对朝鲜的访问，国际社会要求朝鲜应该停止其威胁挑衅的一致信息可以传递给朝方，让朝鲜回到有益于无核化的道路上来。
上个星期，平壤试射了一枚自称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这个吉林省官方的吉林日报12月6号刊发题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报道。由于这种做法此前罕见，该报道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并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恐慌。最新的消息说呢，这篇报道已经遭到了吉林省委宣传部的批评，理由是没有掌握好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吉林日报12月6日大篇幅的在报纸上进行核知识的科普性报道，报道出台之后引发恐慌。吉林省的一位居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吉林日报老实说是它是官方的一个报纸，突然在整版上刊登这种这个核武器这个核弹的这种防护这方面的这个整版的文章，可以说很快就联想到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要发生战争。
他说朝鲜这边局势一直很紧张，而韩美又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媒体的这种报道令他们无法不这么想。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炸了锅，在新浪微博上有网友说提前预热要开打了，也有的说今天省委机关报登这个不同寻常，还有的说有点儿大战来临的感觉。对于为什么要刊发这样一篇报道，吉林省政府声称文章只是正常的国防教育，但是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可靠消息说，吉林省委宣传部已经批评了吉林日报，吉林日报被勒令写情况说明，宣传部认为吉林日报的度没有把握好。同时环球网上一篇关于吉林日报介绍核武常识啥情况的社评，据信有点过度解读，已经被删除。环球日报的社评说，目前半岛局势紧张，朝鲜已经进行了6次核试验，被广泛认为已经拥有了核弹头。另外，朝鲜的导弹技术今年以来快速突破，成功试射了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发誓扼杀朝鲜经济，美韩对朝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升级，美朝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增加。而吉林省与朝鲜接壤，该省省报在这个时候刊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介绍，立刻让人想到这是该省对半岛战争风险的一种反应。在中国，像吉林日报这样的报道很少见，中国也很少对朝鲜的核武器进行谴责。詹姆斯·帕尔默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驻北京的记者，他在最近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说，与日韩美欧民众不同，很多中国人并不把朝鲜当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或是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他说，这样的局面部分是因为中国媒体上并没有太多强调朝鲜的问题，另外部分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认为这是美国借朝鲜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也许对这样话题的讨论也遭到限制，也是个原因。朝鲜今年9月宣布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的讨论，但是相关的内容和讨论在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上却被删除或者是屏蔽，氢弹也成为微博上被禁止搜索的敏感词。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吉林延边宾馆，试图了解普通民众对朝鲜核武器试验的反应，其中的一名前台接线员表示，他们不能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评说。虽然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朝鲜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方面暗中还是加紧了对核辐射的监测。华尔街日报9月份的一篇文章说，据外交人员和分析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在朝鲜最新核试验之后正在加紧进行放射性的成降物的监测，担心核污染会引发公众的愤怒，迫使政府对平壤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政府部门说，迄今为止尚未检测到辐射，但会继续在辐射监测站检测空气、水和土壤。外交政策杂志的帕尔默说，与普通老百姓不怎么谈论朝鲜问题不同，在中国的政策精英当中，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却很激烈，几乎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朝鲜是流氓国家，威胁中国的发展；另外一派则坚守传统的观点，认为朝鲜和中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朝鲜是中国唯一的盟友。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 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川普星期三拒绝回答国会议员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他在他父亲川普还是总统竞选人时如何与他父亲谈到他2016年6月在川普大厦与俄罗斯特工进行的引发争议的会面。小川普抵达国会时避开记者从后门进入，而后在国会情报委员会面临8个多小时的提问。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委员会内的资深民主党人来自加州的谢夫说，小川普回答了大多数问题，但是在被问到他与俄罗斯特工人员会面的问题时，他以律师与客户保密特权为由拒绝回答。小川普说，他与他父亲谈到这次会面时有一位律师在场。谢夫议员说，他认为保密特权不适用于小川普与他父亲的对话。面临战争罪行法庭审判的豪萨维在2004年1月的4天庭讯中对向他展示其卷入恐怖袭击的证据的庭讯人员承认了他的作为。退休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博尔金斯星期三说，他表示他很高兴能够帮助那些实施攻击的兄弟，这是迄今为止检察人员将在审判中使用的最详细的证据。审讯将近6年前开始，逐步取得进展。博尔金斯表示，和豪萨维的对话随意专业，不带任何威胁，但是辩护律师说，承认不是自愿的，而是在中情局残酷的手法下获得的。豪萨维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被抓获，2006年9月被送到关塔纳摩。博尔金斯在证词中说，豪萨维告诉他，他认为攻击是对美国在沙特驻军的合法报复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参议院通过共和党减税方案之后，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进入了快车道。共和党减税计划首先涉及大幅削减企业税，引起国际社会一片恐慌，太平洋对岸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官员指责美国减税不负责任，将扰乱国际经济秩序。民间的舆论出现恐慌，有人惊叹中国经济寒冬将至，更有人担心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将如同当年里根政府减税刺破日本经济泡沫，导致中国严重受损。那么美国减税为什么在中国引起恐慌？川普总统的减税方案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将如何应对这美国的减税计划呢？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邀请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秦伟平。那么美国减税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会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的担心和担忧呢？对此呢，秦伟平认为减税增强企业竞争力，舆论跟进，各国压力大。
美国因为这个减税的力度非常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次这样一个税改方案其实也是一个大减税的方案，确实是引起全世界的一个重大的关切。因为不光说是在经济上的影响，比如说美国减税之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可能更强，对世界各国的这个经济包括他们所在国企业的竞争力有一定的一个冲击或者威胁。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听听他们政府的想法，因为减税对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他政府的收入会减少，然后呢他们有可能要裁员了，要缩减政府支出啊。那世界各国包括欧美包括欧洲国家吧，我觉得他们应该压力也很大，因为欧洲的税负也非常高不光是经济层面，那政府层面会不会很多企业老百姓都要求说啊，美国都减税了，对不对？税负都下降了，你们是不是我们国家政府是不是也要减税还怎么样？他们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舆论的压力，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关切。那特别像中国的 中国的老百姓的税负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企业的税负更不用说了，大家就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紧张啊。现在如果美国带了个头，那老百姓也会想啊，那你中国要不要减税啊？你不减税，你叫什么负责任的大国？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减税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会在哪几个方面威胁中国呢？对此，钱远平认为，美国减税将加剧中国资本转移，失血效应要打外汇保卫战。
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龚司令先生可能也提到，就是会引起全球的那个资本呢都会涌向美国，因为美国的一个经济基本面本来就比较好。那减税之后呢，对于企业投资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消息。那我们可以预见说，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的资本都会通过向美国注资啊、收购并购企业啊、增加股本啊、加大投资啊，当然也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都流向美国。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间吧，那中国其实吸收了国际的非常多的一个资本吧，应该有的是那种产业资本，有的是那种国际游资啊，可能这个数量也很高，可能高达几千亿美金。它资本都是逐利的嘛，之前在中国能赚到钱，然后随着中国的那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他们觉得说一方面是资金安全可能会有些问题，那第二个收益率也会降低他们发现美国现在这样好的一个经济体，然后突然大减税，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正常的决策都会想着啊，这个钱就不管是采取任何手段任何形式都要到美国来寻求一个安全感，还有一个更高的收益。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失血的效应。以前中国经济好是外资占了功劳会很大，那现在这些外资都要流出中国的话，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它的一些外汇储备，我们看到接下来它可能要打一场非常非常艰辛的一个外汇储备的保卫战。那另外一个方面，除了资金流出之外，另外一个方面，整个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个国际竞争力来说也会有所影响。因为我们中国企业，我们看企业的综合税负，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一个报告它的中国企业所得税可能并不是很高，大概25%，但是整个综合税负可能高达68%。美国的现在目前的那个企业所得税是35%，但中国税负的44%。那其实换言之，就是中国的企业的税负平均水平其实在世界都很高，然后高过美国。然后美国现在一下大幅降低了这个税收成本的话呢，那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当然更强。那中国我们想中国要所谓的它要释放产能，要加大出口，那就是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都是非常非常被动它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
中国政府批评美国，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民间舆论也有人认为呢，共和党的这一方案是抢劫收割别国的财富。对此呢，龚生利认为，美国减税，各国呢效仿，中国党政运行成本高。
美国的减税，它有一个数据，一个是就是美国的企业啊，平均是有以前35%的税。现在减了20%，剩了15%，这是对企业。对个人减税是原来的39.6%降到现在的35%。那么这就告诉人们一个结果了，所有国家，因为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它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万亿美金，那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占了全球的大概是1/3左右，30%左右。那么他一降税，那么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法国已经宣布了，日本5号也宣布了一个方案，要和美国同步减税。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国家税收都要向下走，那么全球的资本就要去税收最低的地方去，那么就是有些人说的所谓美国抢钱的来源之一。那么我还要说一下中国，因为中国是目前全球成本最高的国家，因为它除了国家要花钱以外，共产党的开支也在国家的财政里面，也就是说美国可能要花1分的钱，中国就要花2分的钱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所以说这对中国的危害的话，这个影响吧，就是说它的国家的运行双核心党和政府怎么样来应付 美国大减税，美国全球的资本都流向美国这样一个现实。我觉得这是美国大减税的世纪大减税的一个核心焦点问题。
当年里根政府的减税刺破了日本的经济，那么这一次川普的减税会不会累积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对此呢，龚胜利认为呢，里根减税拖垮苏联，川普减税将致中国成本困境。
美国的这次世纪大减税哦，它平均减税幅度是超过百分之十五，因为个人和企业平，我给他算了一个平均值，是超过了15%。那么简单的说吧，日本企业也好，80年代那一次里根总统的大减税啊，它不仅仅是造成了日本的经济在80年代的时候几乎就要超过美国了。
嗯，
除了日本以外，还有个是当时的苏联，苏联号称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个超级大国，因为减税，苏联的国家成本运行居高不下，使苏联一下财政断了根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上唯一减税最成功的案例。
嗯，
那么我们从今天来讲，中国目前呢，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16000亿人民币。那么美元这一次减税啊，我看了一下美国的数据，是1.4万亿左右，也就是美国这一次的减税的幅度正好是中国国民生产值一年的财政收入，
嗯，
也就是接近10万亿左右。那么现在来看，那中国的财政收入本来就不算，就是因为它党政双核心的运行，财政欠轴缺钱很多。那么再还有中国现在的大面积的进军，就是一带一路进军全球的欧洲、亚洲还有拉美国家。那么所以说，对中国现在差钱的这个国家来讲哦，国家运行成本又最高，致使它可能更加缺粮，更加从国家是这国家的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这就是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有同工同酬之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12月5号宣布，决定奖励一名美国境外的外国举报人$4,100,000。这名举报人向美国证交会提供线索，揭露一家公司的商业违规行为。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这名受奖者是这家被举报公司的前雇员，他自愿向美国证交会举报了该公司范围广、时间长的证券违规行为，并在证交会的调查过程中继续提供重要信息和协助。为了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安全，证交会的公告没有透露举报人的身份、国籍和所在地，也没有说明被举报公司的名称。根据美国2012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向美国证交会提供对金融案件处罚有贡献的举报者可以获得奖励。截止目前，获得证交会举报奖金的非美国地区居民至少有10人。代理美国证交会举报案的华盛顿职业律师安迪·里克曼表示，在回扣横行的中国医药销售行业，违规行为比比皆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举报那些在美国上市交易、在中国参与行贿的美国药品商。李克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开始实行的医药企业两票制让更多人意识到药品销售行业的违规行为。中国政府2017年1月下发通知，要求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药品采购由生产企业或委托药品经营企业向医疗机构直接配送，原则上只允许委托一次。根据这项规定，境外药品的国内总代理可以被视为生产企业。华盛顿律师李克曼说，
What would happen is that final distributor
过去经常发生的是，当药品卖到医院的时候，有时加价比制药公司原本卖给分销商的价格高出50%到60%。问题就是政府官员，还有尤其是医院里的采购部门，从这个加价空间里收取贿赂，人们经常拿回扣。两票制意味着美国的制药公司现在必须把产品卖给一个分销商，这个分销商必须直接对终端客户进行销售。因为这些变化的原因，我看到举报者的数量开始变多。
李克曼认为，英国制药公司格兰素史克2014年因涉嫌诈骗和行贿在中国受到的30亿人民币的重罚，让相关医疗行业的举报者得到了启发。美国证交会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同时禁止美国企业对举报者实施报复，违者可能会被重罚。李克曼律师说，外国举报人可以直接向证交会提交信息，也可以寻求代理律师的帮助。证交会的数据显示，39名中国大陆的举报人在2017财年向美国证交会提供了有关金融违规行为的信息，这比2016年增加了4人。香港的举报者人数从2016财年的1人激增到2017财年的23人。李克曼律师说，香港举报数量增加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和澳门的不法商业活动的因素。他说，一些来自香港的案件的举报对象是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公司。香港被作为举报地的原因是举报人认为他们的信息能受到更好的保护，如果最终能获得奖励，他们也希望奖金能进入他们在香港的账户。他说，
我代理的至少有一个案子是由一名香港居民为他在大陆工作的姐妹进行的举报。这名当事人觉得让他的亲戚在香港举报公司腐败更为放心。
另外，李克曼律师还说，在澳门赌场工作的举报者也更愿意在香港向美国证交会报告博彩公司可能的违规行为。自从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举报者奖励机制以来，举报者提供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帮助美国政府追缴了超过7亿美元的非法所得，罚款和没收款超过了10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向举报人支付了1.79亿美元的奖励。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了近6年的举报人项目，在鼓励人们举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遏制金融犯罪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该机构不久前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显示，这个举报项目2017年财政年度业绩丰硕，追缴非法金融欺诈所得超过6亿美元，为举报人提供了将近5000万美元的奖金。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举报人又称吹哨人，是指揭露某一机构内违反证券法行为的知情人。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011年设立的举报人项目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项目有三大特点。第一，身份保密。SEC 工作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举报企业违反联邦证券法行为者的身份。第二，为举报人提供反报复保护。企业若对举报其可能违法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SEC 有权展开调查并提起诉讼。即使举报信息是错误的，企业也不能对举报人采取不利行动，否则有可能面临罚款。第三，为举报人提供奖励。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如果成功促成政府对违法者处以100多万美元的罚款，可获得罚金的10%到30%作为奖励。此外，举报者必须向 SEC 举报才有资格获得奖金。但是，举报人如果在向 SEC 举报之前，在公司内部进行了申诉和举报，获得的奖金数额要更高。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一个案子，考虑是否把举报人资格扩大到公司内部举报者。据华盛顿市律师马修·斯托克介绍， SEC 举报人项目只涉及与违反联邦证券法有关的欺诈， 他特别列举了涉及海外欺诈行为的犯罪。第一个欺诈行为与国会通过实施的海外反腐败行为法有关。例如，一家在美国注册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海外设有分公司，他为了商业好处或得到招标，贿赂外国官员。第二个欺诈行为涉及公开上市交易公司的内部监管违规，具体说就是在财务报告中虚报和夸大收入利润，以误导投资者。斯托克律师说，第三个欺诈行为涉及 EB5 移民投资项目，很多受害者是中国投资者。据悉，这个由国会1990年批准设立的旨在刺激美国经济的投资移民计划规定，投资者如果向州政府特批的目标就业区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即可获得绿卡，其配偶以及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也包括在内。斯托克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seen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misuse of investor funds.Non-compliance with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我们看到在美国滥用投资者资金违反这个项目的联邦证券法的情况急剧增多。例如，你依据 EB5 移民投资项目投资某个项目，但是这笔投资却被人用于其他项目，从而严重危害了投资者得到绿卡的机会。
根据 SEC 举报人办公室2017财年的年度报告，自2010年举报项目设立以来，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使该机构追回近10亿美元的罚款和没收款，其中包括超过6.7亿美元的非法金额欺诈所得，向举报人支付了1.6亿美元的奖金。SEC 只允许由律师代理的匿名举报。2017财政年度 SEC 一共收到了4484条举报线索，为该机构历史上最多的一次，自2012财政年度以来增加了近 50%。 在美国国内提供信息最多者来自加利福尼亚、纽约、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新泽西等州，另有 12% 的举报线索来自国外个人，其中中国大陆39人、香港23人、澳门2人、台湾1人，反映出这个项目的覆盖范围之广。2017财政年度 SEC 向12名金融举报人共颁发了5000万美元的奖金，例如揭露一起投资计划的3名举报人获得了700万美元的奖金，一名揭露欺诈行为的公司内部人员获得了550万美元的奖金，一名提供原始信息促使 SEC 展开一起调查的举报人获得了400万美元的奖金等等。虽然2017财政年度提供的奖金数额比2016年的略有降低，但是该机构准备好在2018到2019财政年度颁发迄今为止最大数额的奖金。专家指出， SEC 举报人项目为其他政府机构乃至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目前加拿大、希腊、意大利和英国已经并且在考虑借鉴这个项目的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人们常说中国崛起是本世纪发生的最大的故事，但是美国有经济学家说，亚洲真正的大故事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必然到来的经济衰退或者是危机。有关这方面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投资部门的负责人鲁切尔夏尔玛呢，今天在纽约亚洲协会的简报上说，从20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23次经济衰退，一次经济大萧条，但是每次过后呢，都使得美国的经济更为强壮。他说，中国现在呢，这个靠举债和资本控制来应对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衰退或危机，而这种衰退或危机呢，是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的一种自然的商业周期。他预言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必然要面对最终会到来的经济衰退的考验。他是这么说的，
China so far has not faced a single
中国自从经济繁荣以来还没有遭遇过一次真正的衰退，考验还没有到来，但一定会到来。中国政府很强大，有能力避免商业周期，有能力保持线性增长，但必须看到考验到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一次金融危机或甚至一次衰退。
to a financial crisis or to like even one recession.
夏尔玛有23年的投资经验，著有《一炮走红的国家》《国家兴衰》两本书，这两本书呢都曾经是当年最畅销书之一。他说呢，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一个领域。他说，虽然中国的 GDP 占全球总量的 12% 甚至更多，但是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呢却不到 1%， 而美元呢是占2%强。他说，全球 90% 的交易用的都是美元来结算，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呢基本没有用。他认为呢，这是因为中国把资本控制在国内，而这样做的原因呢是怕资金流出中国。夏尔玛说，他欣赏中国崛起的故事，但是他说，中国将如何在已经发生的经济放缓当中生存，是他最关注的亚洲最大的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押2年5个月的中国709抓捕案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四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存钱和送去御寒衣物，遭到阻挠。而此前一天，李文足等709家属和其他维权人士在北京参加欧盟国际人权日活动，介绍家属聘请律师始终无法会见到王全章的情况。各国外交官员表示会继续关注王全章、草根维权人士吴干及709案辩护人李玉涵律师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709抓捕案中唯一仍未开庭审理的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12月7日在推特上透露，又一个寒冬到天津一看给王全章存钱和衣物，接待警察拒绝，说要按照他们的规定接到过通知的才能存钱送物，给看守所打了电话说让等等。李文足表示，王全章从2016年1月8日关押到看守所就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对待过，2年5个月了，不让律师会见，不审不判，连存个钱送个衣物都是百般刁难。陪同李文足前往天津一看的709被抓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星期四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李文足力争下，看守所勉强收下东西。
李文足就坚持说，这2年你们从来一次都不通知我们，都是我们认为人需要我们必须要存的时候我们过来，他们就说我们做不了主，让你是领导后来下来一个人把东西就是清点了一下存了起来。
基本就是说他们接收东西了、对吧？
对，但是接收衣服呢，李文足有一个疑惑，因为李和平在里面被关押的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开始的1年半没有任何的钱和衣服，但是我们确实也存了，是后来才把这些东西给他。我们也很担心这些衣服就算我们钱就算我们存了，然后王全章实际上并不能够使用到，所以李文足就要求他们在清单上要拿进去，让王全章确认一下，但是接待的民警就说没有办法办到，然后就走掉了。
此前李文足周三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参加了欧盟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有幸向美国和瑞士的公使、德国和欧盟等的大使介绍了王全章的情况，强调王全章从2015年7月10日失踪至今，家属聘请的律师始终无法会见到王全章，是严重的践踏人权，违背国际人权宣言条约。各国大使和公使表示会继续高度关注。李文足发放的一段视频显示，参加人权活动的中国人权人士、维权律师和家属等近30人齐聚一堂，高呼全章回家。王俏岭表示，美德、欧盟等都非常关注王全章等人的情况，作为709案家属非常的感激。王俏岭说，
包括美国、欧盟、德国啊，瑞士，他们都是对中国人权状况这几年一直都是非常关注的，就可以说是高度的关注。在王全章这个事情上面，其实他们是一直关注的。在吴文都向他们介绍最新的王全章律师的情况，包括之前有另外一个辩护人李玉涵律师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那边也是觉得是深表遗憾，因为确确实实是看到律师被这样对待，但他们也表示继续关注。
联合国大会从1950年起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以纪念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中国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王全章的两位律师蔺奇磊和程海前往天津一看，要求会见王全章，再次遭遇阻碍。自王全章2015年7月10日被抓捕后，家人失去王全章的消息，亲属委托的律师余文生、程海、蔺奇磊等先后约50次前往天津一看，要求会见，被以各种借口拒绝。即使王全章今年2月14日被以涉嫌颠覆国家罪起诉到天津市二中院，天津公检法仍然阻碍律师会见，剥夺王全章的辩护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高等法院定于7号对被控刑事蔑视法庭罪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人判刑。在律师辩护之后，法官宣布另择他日宣判。黄之锋等人因这起由2014年香港的抗议活动所引发的案件可能面临新的刑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原定于周四对黄之锋等人判刑，他们在数月前已被定罪。黄之锋等人的律师团队请求法庭考虑感化令等非监禁刑罚，法官此后宣布择期宣判，以便让辩护律师有时间进一步做出说明。被告之一的民主活动人士岑奥辉此前表示，北京和香港政府施加的挑战可能会更加严苛。或许在半个小时内我们都将面临被立即监禁，我希望我自己或是朋友们在面对这一艰难挑战时，能够借助香港当局和北京政府所施加的挑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将面临来自北京当局对香港民主运动所施加的愈加严苛的挑战，我们希望自己在香港民主运动中的每一场战斗、每一块战场上都不要缺席。他们在为期79天的雨伞运动抗议中没有服从法庭命令，离开位于一条主干道上的抗议营地，因而被判犯有刑事藐视法庭罪。在可能面临刑期的前提下，我们的法律团队已经提醒我们做准备，我们将平静地面对。因在香港领导抗议活动，现年21岁的黄之锋已成为全球知名人物，并在美国网络影视公司网飞的一部纪录片中担任主角。黄之锋因另一起案件已于今年服刑，但在10月获得上诉许可时获得保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北京先后会见了李克强、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扩大贸易是特鲁多此行的主要议题。特鲁多表示，双方也谈到了地缘政治问题以及东道主认为敏感的人权问题。另一方面，北京所谓低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和周边的河北乡镇村庄的许多平民百姓的冬季取暖成了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特鲁多总理呢这一次访问中国，跟中国的总理和国家主席都见了面，他们除了贸易还谈论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在继续访华行程啊。昨天晚上习近平与特鲁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中国官媒没有报道私人宴会，但是指出习近平在会见特鲁多的时候表示，增进政治互信是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前提。他说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双方完全可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在经贸方面，加中双方对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外界期待的自由贸易谈判依然被搁置，目前双方都没有提出举行正式对话的时间表。特鲁多曾表示，与中国签署任何贸易协定要反映加拿大的价值观和加拿大优先的取向，例如劳工权益、环境保护、性别平等以及取消死刑等方面。昨天我们报道了特鲁多跟李克强谈了人权问题，而中国向来对于将经贸关系与人权等议题挂钩的做法感到不快。加拿大媒体《国家邮报》评论说，特鲁多空手而归。报道还提到，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摄影师没有获准进入在中国的会场拍照，还有加拿大记者被中国安全人员阻止拍照、遮挡镜头等等。这跟避谈人权的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得到的超高规格接待形成了对比。另外，今天中国外交部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13号到16号，就是12月份啊，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中韩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的迹象。那么，今天呢，这个在接壤朝鲜的吉林省，官媒《吉林日报》上面用一整版的这个版面刊登出这个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啊，刚才新闻也报道了。那么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这个升级之际呢，官媒的报道引发广网民的热议。不过吉林日报回应说呢，这是正常的国防教育内容。吕波，
好的。那么在中国内政方面，尤其在首都北京和周边地区呢，近日出现了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这样一个事件，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叶冰，
在大兴区新建村发生火灾后，北京当局开展了为期40天的大清理大整顿，外来打工者聚居区遭到强行清退，引发了广泛的议论啊。那么低端人口这种歧视性的分类导致很多人的批评，现在呢低端人口已经成了敏感词，官媒呢也纷纷出来救火。不过蔡奇一段内部讲话啊，说要刺刀见红，最近也在网络上流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视频。
到了基层，到了点上，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不管出什么事，在首都5小时都是大事。
2月3号，蔡奇书记与代市长陈吉宁出现在北京郊区。蔡奇表示，北京需要外地人提供服务，并说要体现人文关怀，防止急躁情绪，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等等。此前呢，蔡奇曾表示，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是最大的政治责任，要坚定开展相关的行动。那么记者最近走访了火灾发生地新建村和其他一些城中村，官方称呢，对于清退受影响的打工者可以提供返程车票，并且举办招聘会协助其就业。可是买车票、开招聘会这样的官方说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呢都说不知情。记者再次走访新建村的时候发现，民工正沿着强拆后的废墟砌墙，他们对记者表示，砌墙就是为了遮挡一下拆迁的垃圾。起火的聚福园公寓旁边有警察看守，不许拍照，一些车辆号牌用执法二字遮挡起来。那么村中没有商铺营业，连幼儿园都关了。新建村本地的村民表示，现在生活不便，无法取暖，老百姓挨饿受冻。下面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当时新建村的村民是怎么说的。
弄成老百姓呀，这他妈的吃什么呀？
都半个月了，
北京市都指着他妈的卖土地，
没有啊，都买不买煤，别的没有，卖红楼了干嘛呀？那里窝里绕太多了，没法说了，老百姓。
那政府有没有个说法呢？
有什么说法啊？来了让我啊，这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这半个月了，老百姓挨饿，来什么冻？现在我他妈几年不感冒，现在他妈感冒说说话了，那有什么办法啊？
另外，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前往被强拆的皮村调研，采访政府是否用了暴力，有没有安置措施等等， 这些学生的行踪被警察全程的追踪。那么北京周边省份现在也禁止烧煤，推行煤改气、煤改电那么许多民众抱怨取暖成本高，而且燃气管道还没有接通，一些学生在校期间被冻伤了。中国教育部表示要督促地方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也就是12月7日说，他相信其他国家会效仿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一旦美国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其他国家的使馆也会跟着搬迁。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外交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的政府正在跟其他国家接触，但是没有透露都是哪些国家。以色列军方宣布在他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军力，以色列军方称这是为可能的事态发展做准备工作的内容之一。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改变了美国几十年来有关耶路撒冷的政策，开始启动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程序。川普的决定招致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尖锐指责，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说，川普的计划相当于美国放弃他作为和平进程调停人的角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发出了呼吁，巴勒斯坦从星期五开始发动新的暴动。澳大利亚正式批准同性婚姻。星期四，澳大利亚议会下院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150名议员当中只有4人投下反对票。这一法案将婚姻的定义由男女结合改为两人结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这是爱情、平等和尊重的喜庆日子。特恩布尔发起的引起争议的开放民调导致澳大利亚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一法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有关当局星期四向当地居民发出了警告，强风带来的干燥天气让目前的火势更加迅猛，给扑灭多处山火的努力增加了复杂因素。本星期突发的这场山火正在逼近洛杉矶，预计夜间最大风力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洛杉矶县消防局长提醒人们不要睡得太熟，同时官员们敦促政府部门当发现危险迹象的苗头的时候应该立即实施撤离行动。最大的一场被称为托马斯的大火，火场在洛杉矶西北方向大约90公里处，过火面积36000公顷以上，140座建筑物被毁。数百万尼泊尔选民前往投票站，这次历史性的选举将完成这个国家实现完整民主制度的过渡。星期二的选举是第二次也是最后阶段的投票，以正式建立7个省级的议会，并且选出参加拥有275个议席的议会的议员。尼泊尔南部的1200万选民将在星期四的第二轮投票当中投票。尼泊尔北部已经在11月26日完成了投票，新选出的议会将给他们的省进行命名，并且起草这个省的新宪法。投票中心附近部署了数千的警察和军人，以防止第一轮投票前的暴力事件重演。那场暴力导致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上就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